伊斯兰国人质交换期限已过，约旦陷入谈判僵局。美国企业在国会作证，称中国投资环境日益恶劣不平等。五角大楼官员说，中国军事现代化目标就是锁定美国。周末好，欢迎您收看今天1月30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教育部推出了新一波的高校思想控制，新禁令到底有哪些内容？各界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今晚节目中我们将有深入报道。另外，香港战中落幕，新一波游行又将展开，我们将有来自香港的最新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请李逸华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逸华，
好的，谢谢玉文。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被伊斯兰国扣为人质的日本记者和一名约旦飞行员的家人继续等待有关他们命运的消息。目前交换囚犯的最新期限已过，伊斯兰国没有再发出任何信息。约旦星期四表示，必须先得到落入伊斯兰国手中的飞行员还活着的证据，才能考虑交换人质。分析人士说，如果约旦决定就交换人质问题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谈判，那就可能会被恐怖组织利用。但是这种谈判其实已经有过先例。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道金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信是被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绑架的日本记者后藤健二在一段录音中说，如果约旦不释放因2005年在阿曼制造致命爆炸事件而被判死刑的伊拉克妇女丽莎维，落入伊斯兰国手中的一名约旦飞行员将被处死。华盛顿研究所阿拉伯政治问题学者戴维申科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得赎金，而且还可以得到利用谈判直接同国家政府打交道的机会。
直接同相关国家做交易，同约旦、日本、德国、法国以及卡塔尔等国政府打交道，必然会提升伊斯兰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让它变得比它实际上所处的地位更为重要。
但这位学者表示，与恐怖分子做交易并非没有先例。他提到美国陆军军士鲍瓦·伯格达尔去年五月通过与五名塔利班囚犯交换而获得自由的例子。
塔利班是恐怖组织，但美国想要回他们的军人，于是便做了这个交易。约旦也希望要回他们的军人。
但是美国官员说，导致伯格达尔获释的情况有所不同。
伯格达尔军士是一名美国军人，他是被作为一名战俘被关押，情况完全不同。
申科说，鉴于约旦参加反伊斯兰国联盟在本国并不得人心，所以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这一场危机。日本记者后藤健二和约旦飞行员卡萨斯巴的家人继续在等待有关他们命运的消息。目前交换囚犯的最后期限已过，而扣押人质的伊斯兰国再没有发出任何信息。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巴基斯坦当局说，信德省一个什叶派清真寺星期五举行周五祷告时遭遇强大炸弹袭击，至少有20人死亡，40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爆炸发生在卡拉奇以北大约470公里的西卡布尔地区的拉吉达尔。巴基斯坦最近教派暴力升级，不断有炸弹袭击，星期五的爆炸是最近的一起，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星期五的爆炸承担责任。逊尼派穆斯林激进分子经常以什叶派宗教机构为袭击目标，他们认为什叶派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另一方面，帮助训练阿富汗空军人员的3名美国国防部合同工星期四晚间在喀布尔机场中弹身亡。美国军方消息人士说，这是一起内部袭击事件。塔利班宣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一名潜入喀布尔机场内部工作的塔利班成员进行了这次袭击，他自己也被打死。星期四，一名自杀爆炸手在阿富汗东部发动袭击，16人被炸死，几十人受伤。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的埃及分支组织西奈省声称对星期四发生在西奈半岛的一系列袭击负责，至少20人在袭击中丧生。有关官员说，叛乱分子的袭击目标是一个军事基地和阿里什镇的一家旅馆，该旅馆里住着警察和军方官员。 埃及总统塞西缩短了出访行程，提前赶回开罗应对最新的事态。伊拉克官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打死了一名库尔德高级指挥官和至少五名库尔德战士。当局说，施尔克法提赫准将和一些库尔德军人星期五在基尔库克附近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生冲突时阵亡，冲突中有46人受伤。另外，伊拉克安全官员说，巴格达星期五发生两次炸弹爆炸，至少有8人死亡。警方说，爆炸发生在巴格达市中心阿布阿什沙奇一个繁忙的集市，几分钟后又有人引爆了汽车炸弹。官员说，有20人受伤。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宣布建立穆斯林要追随他的哈里发。菲律宾和越南打算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来应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挑战。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星期四开始对菲律宾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就战略伙伴关系、安全、贸易和文化交流进行磋商。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表示，越南将是继美日之后第3个与菲律宾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越南和菲律宾已经表示将通过加强军事合作，包括联合巡逻、联合演习和高层互访，来实现双边的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上个星期五为上星期天殉职的44名特警举行全国哀悼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向殉职特警家属表示，政府军一定将反叛分子捉拿归案。菲律宾特警上星期天在反恐行动中与穆斯林反叛武装发生冲突，造成44名特警殉职。这一致命冲突使政府军和叛军达成的和平协议受到了严厉的挑战。新闻最后，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正在考虑结束制造危机和盲目紧缩的时代。奥巴马下星期一将推出他的2016年政府开支计划。奥巴马星期二在国会民主党人在费城聚会时讲话，谈到政府开支等问题。他的新计划要求取消2011年预算危机期间总统与国会共和党反对派议员协议实施的自动削减开支措施。白宫官员说，自动削减开支伤害了美国经济和军队。共和党议员已经对奥巴马2016年开支计划的一些内容表示反对，批评开销太大。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尽管节目一开始我们带您聚焦中国，中国对高校的思想控制呢又推出了新禁令。这是中国的教育部长袁贵仁，他星期四提出了三大绝不允许。他说，绝不允许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入中国课堂，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领导、抹黑社会主义言论在课堂上大行其道，第三是绝不允许教师们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不良情绪传给学生。那么袁贵仁的说法呢，可以说立刻引来了强烈的反应。就有舆论认为呢，这是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在持续的纵深发展的迹象。不过也有网民是持支持的立场，他们说早就该整顿中国的教育界，对于中国教育部必须要赞一个。那么到底习近平一再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中国的年轻人能够接受这种传统洗脑式的教育吗？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视频连线邀请到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辑陈奎德先生来进行分析。陈先生您好。
你好。
陈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三大绝不允许的内容啊。这个提到了中国教育部长根据他的逻辑，具有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不能进入课堂。那么也有网友在开玩笑，民主法治我们就不谈了，那么难道连马克思思想也不能进入课堂吗？您对于这三大不允许，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我想这个现在的状况表明了中共在关于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内心发生了非常大的恐惧。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包括什么赤壁中国等等这样一些事件，已经表明他们正在进行加强高校的思想控制、党化教育。现在 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甚至某种程度上向文革时代靠拢了，这个是个很危险的迹象。也就是说，他的思想的国有化，教育的国有化，党化教育已经向往后倒退到了几乎接近文革之前的状态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向。
是，那么陈先生，我们也看到，其实中国各界领导人对于高校的思想控制是行之有年了，但是这一次很多人非常意外，觉得它是如此的公开，又是如此的强硬。您觉得为什么中共当局，特别是习近平的领导下，加强对高校的思想控制，它的主要动机是出于恐惧呢，还是出于其他的因素考量？
我想还是主要出于恐惧，因为习近平先生上台以后多次提到所谓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垮台，像就是说，实际上在我们看来都是这个世界历史上的正面的发展，向普世价值、向国际的主流秩序演进。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像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有一套语文革的语言来解读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柏林墙倒塌以后的历史性的发展。现在习近平一手抓反腐，这一方面是比较得人心的，另外一手强烈的控制思想舆论界，强烈的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实行思想的国有化、教育的国有化、新闻的国有化，这个当然一直是行之有年，但是他们觉得是基本上没有控制住整个的高等教育的课堂，所以他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一贯的解读这个新闻，一贯是从中共本身的动向来解读，如果是他强调哪一方面的时候，就在说明这一方面他觉得已经是完全不行了，已经是国家已经党已经不能控制的领域了，所以说这个发觉得是他们的非常恐惧的心理一个表现。我不过觉得有一点要肯定，说这些高校教师都是从改革开放以来80年代以来培养出来的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是基本上是在我看来70-80%都是具有他们所说的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思想等等。你要叫所有的这些人封嘴，可能暂时办得到，但是要想长期的完全的使他把那个党化教育的套贯彻到课堂上去，像文革一样的进行洗脑教育，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开历史倒车。
是，那么甚至也有人说可能会产生物极必反的效果。那继续，陈奎泽先生，我们说到了思想控制，我们再来看看，这是昨天的中国中纪委官员说，今年呢，他们要深入来追查在中国影视行业的潜规则还有腐败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习近平的反腐风现在吹向了娱乐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具体的他们上层的一些权，因为这个反腐显然和，因为他是选择反腐，显然是上层的权力斗争有相当大的关系。从目前看来，转向所谓娱乐界、转向教育界、新闻界这些方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大家期待的，他们屡次放风出来说是要打更大的老虎什么，这个实际上只是放空炮而已，实际上已经转往其他方向的，而不是所谓的真正的权力斗争中间的，就是说大家一直关注的，例如像什么郑庆红啊或者诸此类的权力斗争的大的大老虎的方向走了，而是走向这一方面。这一方面当然大家知道他们觉得现在因为那个用一个说法是民间学者吴适发明的，叫做潜规则。但是大家知道潜规则这个词在一般的影视界是说的是例如有些演员为了自己能够上位，为了能够出演，和一些导演进行某种权色交易，
是
等等等等，这个现在说的潜规则他把它普遍化了，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在演艺界，在新闻界，在教育思想文化界等等，都有普遍的权钱交易，还列了几个避免，要避免什么什么什么的。我是感觉到是基本上这个是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我没有听到过任何其他的国家，就是其他的正常的国家说是在对娱乐界、文化界、新闻界要大力加强所谓反腐的这个东西，因为 这其他国家它这些公司都是私营的公司，都是他们自己去处理的这些问题，他如果犯了法有法律处理，包括香港的那个营业界如果犯了法有法律处理，如果是说是他们的那个所谓廉政公署主要是针对公权力机构，就是政府官员。
好的，
而这里说的是钱，所谓的影视界这些事情，实际上和对政府官员一再的看待，也就说明了中国特色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领域全是中国党控制的，都是国营控制的，所以才出现这种和对公权力一样的办法来对待所谓的影视业、教育界、新闻界各方面的，正说明中国完全是一个铁桶一样的，在新闻、影视、教育各界都是完全党化一统天下的，是国家公权力的领域，它才所有的这个领域的反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奎德先生非常深入的分析。那么有关于中国当局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呢，稍后我们媒体观察栏目的主持人海涛还有更详尽的介绍。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们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主持人海涛就要和您继续来谈谈最近有关中国意识形态控制的最新举措。我们欢迎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陈奎德先生进行的分析，有关中国教育部长的最新说法。
对，
那么在最近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在中国的求是网上也特别还点名批判了这个北大的教授，那么还有这个前清华的教授，可以说好像左右派还有甚至中国的中派各派是在这个相互的这个激烈的辩论。跟我们先来谈一谈最新一起的争论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
因为是上个星期呢，就是求是网上登了一篇徐兰女士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呢主要就是谈的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
是，
他就是谈高校思想教育工作为什么难做，在这当中呢他就提到了两个教授，一个是贺伟芳教授，北大的法学教授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前清华的这个美术教授陈丹青，他点名批判了这两个人。所以他这个文章一出来以后呢，因为求是网的它的重要性，所以在那个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就是反响或者接的争论啊，有很多人都写了文章。就是那么今天呢，就是星期五，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社评，也是谈这个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贺伟芳不要受到了批评，就觉得好像是文革又要来了，是反右又要来了，其实没那么回事，每个人都可以受到批评。
嗯哼，是我们刚刚也听到陈奎德先生的分析，他觉得这已经完完全全退后到甚至比文革更加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了啊。那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刚刚我们提到中国教育部长提到的三大绝不允许，我相信海涛你也注意到了其中这几个内容。你对他这三大绝不允许的内容有什么样看法？特别是还强调说要求大学教师不要发怨气，不要发牢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因为去年两年前，2013年11月，《辽宁日报》发表一篇调查报告，就说是大学老师们，你们不要这样讲中国，唱衰中国。那么那篇报道发出来之后呢，也同样在中国的舆论界、舆论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辩论。那么今天的这次呢，就是《环球时报》、环球网发表这样的文章呢，是上一次那个。 辽宁发表那个那篇报道的后续，后续发展。那么这一年多来呢，中共的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发了多个指示，主要就是针对高校的，不管在高校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也好，加强辅导员的工作也好，或者加强教科书的控制也好，加强老师这个讲话讲什么内容也好等等，主要是想有像贺卫方和陈丹青这样一些大学老师或者前老师，他们在课堂讲话，他们害怕就是共产党当局，他们害怕影响了学生的世界观，影响了他们将来这个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主要就是这个方面。
是，但是也很有意思，我们也注意到最近除了在媒体，在平面媒体上，我们看到电视媒体，最近我们还有点时间可以提到，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我们邀请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名嘴，可以说是司马南先生，来与陈破空先生就中国的时局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响。跟我们简单谈一谈这样的一个辩论，它的背景，还有它得到的什么样的反应？
背景就是司马南先生呢，他最近在美国的电视台节目做了一些节目，引起了美国一些华人的关注，认为说你司马南是一个左派的领军人物，你在中国你是反对美国，而且对美国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怎么一转眼你跑到美国了？有人说他移民美国，但是实际上司马南昨天在节目当中他也说他没有移民美国，他只是办了十年的签证而已。那不管怎么说，然后美国之音的组织他和陈伯公辩论，陈伯公大家也知道是在美国的这个舆论界是比较有名的一个特别能言善辩的这么一位政论家。那么他们两个的辩论呢，在美国之音一出来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昨天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视频网有400多个跟帖，我们的文字网有200到300个跟帖，这种速度和这种这个跟帖的数量是以前没有过的。同时我们要看到在 YouTube 上，在博讯网上，在很多网上都有这样的这个讨论，而且跟踪是跟贴是非常多的。
是，那么相信有关于这个左右派之间的激辩，看来这个还会持续的进行下去。
是，
我们也请海涛持续的为我们关注，谢谢海涛。那么今天呢，我们媒体观察的全部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同样的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留下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呼声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休止，就在这个周末即将有一场大游行又要展开，稍后我们有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呢，将要在这个星期天发起一场不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选的大游行，预计将会有50,000人来参与。不过呢，香港警方已经对民政发出了通知，要求民政必须要募集到100名的纠察人员，同时还要协助警方来劝阻游行人士不能够进行非法的行为。那么香港民政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周日的大游行是否可能因此受阻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到民政的召集人陈倩莹来说明有关的情况。陈倩莹您好。
嗨，你好，大家好。
是，先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报道也说了，民政到目前看来还没有召集到警方要求的100名纠察人员呢。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警方提出的要求是不是有刻意刁难民政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周日的游行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这问题其实在过去多年以来，警方都有这样的要求。可是这样要求呢，就随着去年那个雨伞运动过程当中，有2名警察给警方控告他们在公众地方打架，所以说这问题在这次游行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到底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到100名警察的话，是不是就违反了法律的要求？然后警方可以说我们违反了相关的法律，然后就控告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是其实都找到界定以100名警察在明天的在后天的游行当中给我们协助我们进行这游行。 可是，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法律问题，到底说香港的法律有没有这个要求，法定的要求？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公安条例里面其实没有这个项目要我们去提供多少狗叉在游行当中，这是警方自己加上去的要求。那这个要求其实就在从前六次暴动以后就有的习惯，可是在外国的话就是比较小，就这样的规定
是比较少见的，要求游行组织者来纠集自己的纠察人员啊。那么陈庆怡，我继续想请教你的是，这一次预计在星期天2月1号走上街头的行动，据说在香港也有一些亲中团体，也就是所谓的红色团体也要走上街头，那么你会不会担心游行到最后会出现暴力冲突的情况呢？
其实我相信香港市民啊，支持民主的都不会跟这些人去有什么冲突之类的东西。他们从前去年也7月1号游行的时候，其实有在我们的游行过程当中去挑衅我们，去表达他们的自己的意见，跟我们的人可能有一些言语之上的冲突，可是肢体上就没有。所以说后天的游行其实我都蛮相信我们可以和平去完成。然后他们的话，我就觉得他们是他们表达他们的意见其实也是可以，可是不用这样子去刻意去在我们的游行过程当中去制造一些混乱。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做的话，其实跟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也是会有很难交代的状况。那我都看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多派一些人手去看。如果说有冲突的话，就要警方去介入，去维持那个秩序。
是，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也知道你也表示过，这次的游行就是要来承接雨伞革命的精神。那么我相信香港民众可能也很关注，就是星期天的游行之后，会不会出现所谓的占领行动呢？你的看法？
其实我们之间就没有这个打算。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运动啊，会不会出现那个占领的话，就每一次游行也有这个机会。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回应我们的诉求？如果说我们诉求没有回答的话，政府没有回答我们，那这样的机会也是会有。虽然我觉得星期天就不会有一个大型的占领行动，可是往后的话，我觉得还是比如说七一游行，今年七一游行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状况。最好的办法就不是我们去做任何的行动去阻止这些东西，而是政府去回答我们诉求，比如说在自治改革方面再重新开始一个基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香港的民政召集人陈倩莹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美国之音呢，我们也将持续的为您关注这场民政大游行它的相关进展，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节目，或者您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国又是如何来评估习近平的2年执政呢？记者丽亚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在美国政商界的一些重量级人士呢，他们最近对习近平2年的执政来进行评估。他们认为习近平毫无疑问是一位强势领导人，不过呢，他们也说习近平必须要面对一党专制与市场力量之间的矛盾等相关的挑战。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一些前高级官员和中国问题专家1月29号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与保尔森学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2年来的表现做出了他们的评估。
我所看到的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是史无前例的。 我不知道有什么分析人士或是专家预计到了他集权的程度与单方面的激进的强势作风。与我们所看到的近代中国领导人相比，他更像毛泽东或者邓小平。
Reflective of the leadership style, more under Mao Zedong or Deng Xiaoping.
在谈到中国当局目前在政治上的全面收紧，包括限制言论自由和打压意见人士的问题时，洪博培大使认为这是习近平在集中权力阶段所必须做的。但是在他看来，对习近平的真正考验在于当他巩固了权力之后会怎么做。
And I think she knows that without the economic reforms bolstered by certain
习近平非常清楚，如果不进行得到法治和政治改革支持的经济改革，中国无法实现一个维持长治久安所需要的经济发展，而长治久安是他的最终目标。
在克林顿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务卿的奥尔布莱特与习近平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习近平毫无疑问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I agree in terms of he's much more like Deng Xiaoping or Mao, but here is a really.
我也认为他更像邓小平和毛泽东。他是一位非常强势的领导人，他看到自己会在位很长的时间，而且拥有调整这个制度的工具，重新整治共产党，使之回到核心地位，同时有办法来对付那些他不喜欢的人。
但是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奥尔布莱特也提出了他的疑问。
The question is, and I always have this question.
这个问题是，如果你弄出了一个中产阶级，习近平这样做了，那么在什么时候他们会要求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中产阶级的出现，对于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意味着什么？
这位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国务卿还表示，一个过于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一党专政与市场力量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在一定的时候中国必须面对这种矛盾。美国霍尼韦尔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蒂在谈到习近平的两年执政表现时也用了印象深刻这个词来形容，但是他也有他的担心。
我的担心是当一个人集中并且巩固了权力，他能将它进行过渡吗？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对中国所希望的很多东西都将成为疑问。
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蔡金勇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感到很乐观。
I think so far for last 2 years,
到目前为止，在过去两年，习近平绝对显示出谁是老大。他将领导中国克服导致很多其他国家失败的中等收入陷阱。
在他看来，习近平正在领导中国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专家还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有关网络安全、人权以及俄中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研讨会开始之前做了简短的致辞，但是没有参与讨论。VOA 卫视丽雅、林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呢，最近杠上了中国监管部门国家工商总局，双方就淘宝网卖假货的交锋可以说不断在发酵。那么受到了多方不利消息的影响呢，阿里巴巴的股价是大跌，主席马云也丢掉了他中国首富的头衔。到底这起假货事件会如何的发展？美国的舆论又是怎么样来看待呢？美国经记者林峰目前正在追踪这个事件的发展，我们请林峰来介绍有关情况。林峰你好。
刘文你好。
是林峰，我们就先来看看啊，这个在中国很少见会看到这样一个民营公司公然的叫板政府的部门。
对。
到底这个事件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呢？
这个事件非常有意思，实际上是起因是这个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一个对中国这个电子商务这个电商网站的这个假货率的一个调查。那么这个从这个阿里巴巴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个调查呢是特别的针对他们的一个淘宝网，因为淘宝网在中国它的这个规模啊，还有它的这个成交的量来说都是规模最大的。他认为这个国家工商总局这个执法不公，但是实际上呢淘宝网本身它的假货问题也是大家在中国的这个大陆的这个生活的人也都是尽人皆知的事情。那么他呢就是有几个交锋，一个就是说淘宝网的这个他的这个其实是管理人他叫淘宝小二，他就发了一个公开的一个长信，那么是公开的点名去表示对这个国家工商总局这个网监司司长刘洪亮的一个 公开的一个批评，他就他是说，他说刘司长您吹黑哨，然后您违规了。那么后来的话，这个事件越演越烈的话，到后来是国家工商总局呢，又在他的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内部的文件，叫所谓的一个白皮书。那么把对这个淘宝网和阿里巴巴内部的情况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说涉嫌违法等等这种情况。所以就是说这种情况非常的罕见哈，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很罕见，是这个一个企业家，特别还是一个民营企业，能够敢公然的去挑衅这个国家的政府的一个公权力，所以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情况。
是，那么我相信在中国很多的民众也在密切关注这个事件，是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对，
民众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我认为这回民众的反应看起来哈，到目前为止看上去，这个民众似乎是站在了这个工商总局的一侧哈，他们是认为。这个淘宝网是卖假货，是这个大家这个世人皆知的事情，就是说没有什么好争辩的。虽然说工商网站的话，它的这个方法是有问题。在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调查上面，就发现这个问卷调查就说，有很多超过50%，大概高达73%的这个观众呢是认为。它的假货是不止一半啊，可能是更高，
问题更加严重。
对，在中国的网站之前2014年做过一个调查，那么就认为就是说淘宝网呢本身假货就是多，也70%的人就是说它这个网上卖的假货非常多的。所以我们来看就是网民啊，还有就是中国普通消费者来看的话，好像是认定这个淘宝网卖假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好争辩的。即便是工商总局的这个调研方法有存在这个争议的话，但是你也不能否认认你确实是在卖假货的。
是，也很难得我们看到中国网民站在政府的这一边，很少见这样的情况。那么最后当然我们要来关注，我们在美国当然也知道这个阿里巴巴在去年9月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是风光的上市了，
没错。
但现在也有很多人担心这个假货事件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它在美国的这个发展呢？
实际上这个假货事件在刚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还是这个舆论的关注还主要是集中在中国国内，那么到了几天以后的话马上升级，现在因为是工商总局抛出了这个所谓的白皮书，一下让这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媒体给予了特别大的关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关注？因为工商总局就是说他早在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深知阿里巴巴他涉嫌很多的内部管理问题啊，监管问题，还有就是说有点纵容这个不法商家在通过淘宝网去卖这个假货。那么他们说当时正好是赶上这个7月份阿里巴巴要在美国上市，所以呢为了不给阿里巴巴找麻烦，不给他的公司上市的话增加麻烦，所以就是把这个文件是内部处理。那么正是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纠纷升级的话，这个工商总局才把这个事件公布于众，这样的话就让美国的这个投资人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舆论就认为阿里巴巴有涉嫌的就是说掩盖事实。因为美国的监管法律，特别是这个上市公司的监管法律，对公开信息是有非常非常严格的界定和非常非常严格的管理。那么现在有很多，据说是有5大这个律师事务所都在征集这个投资人，也就是阿里巴巴持股人的这个投资人的这个信息，来可能会发起这个集体诉讼。那么这个集体诉讼一旦如果要是说走上正常的司法程序的话，对阿里巴巴和马云本身都是非常严重的危机。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过去的话有很多这个所谓的中国概念股在美国上市的时候就遭遇了这种危机，导致他们要么是撤市离开美国这个资本市场，要么就是私下和解要赔很多很多的
钱。好的，那我们也要持续来关注这个阿里巴巴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些即将来临挑战。
是的，
我们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谢谢林峰的报道，有关于阿里巴巴的相关消息呢，在我们的中文网上还有更多林峰所做的报道，也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中国驻印度大使在印度外长访华的前夕呢，会见了新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两国的外交官也就双方关系交换了看法。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
星期五会晤了刚刚履新就任的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星期六，印度外长斯瓦拉即将前往北京进行为期四天的中国访问。乐玉成大使在与苏杰生会晤之后对媒体说：“
我们谈论了双边关系，特别谈及斯瓦拉吉外长即将于明天开始的中国之行，访问行程可能产生的结果。
斯瓦拉吉中国之行几乎紧随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印度的历史性的访问。奥巴马访印期间，美印两国在核能和防务方面达成了协议。北京对奥巴马印度之行予以密切的关注。”乐玉成在新德里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此发表了看法。
We hope, and it is hoped that U.S. And India relations,
我们希望美印关系以及合作能够促进该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和合作，同时也有助于地区的安全稳定。
To safeguard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s well.
中国批评了奥巴马和印度总理莫迪就在本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地区航行和飞行自由的声明。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同时拒绝邻国就此进行谈判的要求。中国表示应该慎重考虑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申请，而美印核能合作协议涉及数十亿美元的核能贸易，这一方面的协议也加强了美印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过莫迪政府在加强印美关系的同时，显然仍然注重与其崛起的邻国以及多年的竞争对手中国维持稳定关系。中国方面也在平衡迅速发展的印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印度外长此次访华期间，中印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会进行第13次三方会晤。乐玉成是去年9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前一天就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的。此前他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当时的任命被认为是习近平政府重视中印关系的一个举动。印度总理莫迪1月29号免去了最高外交官史瓦拉吉的职务，并任命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苏杰生接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印度媒体报道说，苏杰生改善了印美两国的关系，包括安排莫迪于去年9月访问华盛顿，此次任命是对他的褒奖。苏杰生曾经担任印度驻华大使及驻新加坡大使。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针对这项人事变动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沙奇又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很明显，这是由印度政府决定的。你知道，我们和印度的重要关系日益发展，这表现为过去几个星期来，国务卿和美国总统先后访问了印度。我们重视与外交秘书辛格合作时两国形成的富有成效的关系，我们也期待与新的外交秘书一起进一步推进美印关系。你知道，我们与他曾紧密合作过，当然我们也期待与新大使的合作，无论这个任命何时公布。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方面证实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要出席俄罗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也有记者问到了美国是否也会派官员来参加。发言人沙奇说，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计划。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中国的消息。中国媒体报道说呢，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统计从中共18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他曾经表示，在去年一共有68名省部级官员还有71000名普通干部遭到了惩处。香港研究人员统计显示呢，中共中高层干部的自杀率比起普通城市居民的自杀率还要高30%。有分析说，如果中共高层在统计之后得出了持续高压反腐会威胁整个政权体系的稳定，那么很有可能会改变策略，或者给这一轮的反腐行动画上了句号。继续我们来看到美国国防部的高层官员说，中国方面实施军事现代化的一个意图 就是要挫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放军力。军方希望国会可以提供充足的资源来确保美国的军事技术的优势。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新一届国会1月6号宣誓就职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1月28号星期三举行首场听证会，审视美军在维护武器装备优势的努力中正遇到的挑战。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以他特有的直言不讳的方式对国会议员们说，中国大力提升军事现代化是为了对付美国。
我看到外国尤其是中国正在推进军事现代化，提升一整套军事能力，至少在我看来，其目的就是要挫败美国投放军力，挫败美军远征部队在远离本土的地方作战。
肯德尔说，中国正在添置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瞄准美国高价值的军事资源。这些高价值资源包括提供军事情报、目标瞄准和作战通讯的太空资源，海军投放军力的航空母舰，还有空军前置部署战斗机的军用机场。肯德尔说，他首先担心美军这些高价值军事资源遭到中国导弹的袭击，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忧虑。
不只是导弹，还有其他装备，包括电子战能力、反卫星和一系列破坏我们太空系统的其他能力。他们正在用心地发展这些武器，以挫败美国投放军力。我们需要对此做出反应。
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也在同一天就国防预算举行听证会，期间军委会主席麦肯恩和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也提到中国对美国及其亚洲盟国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多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一直快速增长，但美国国防预算正在缩减。他们敦促国会迅速终止政府开支自动削减法，先让国防预算稳定下来，并加大用于添置和研发新武器的经费。一些国会议员批评国防部在过去10年中没有管理好多项武器研发项目，浪费了纳税人提供的大量经费。中国政府称，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力量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发挥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三位美国的前国务卿他们星期四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上作证，特别谈论了他们对当今世界还有美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1970年代尼克松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9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1990年代克林顿总统任命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作证，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伊斯兰激进分子和乌克兰危机。在乌克兰问题上，奥尔布莱特对委员会成员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给欧洲造成的冲击是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
俄罗斯对乌克兰仍在进行中的侵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安全估算，并标志着二战以来第一次以武力改变了欧洲边界。近日来的事件显示，很多人原以为会冷却下来的冲突实际上仍然很炽热。
在伊斯兰激进分子构成的威胁问题上，基辛格表示，中东地区国家政权与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伊斯兰国崛起的根源。他说，伊斯兰国组织的目的是要挑战一切现有的国家政权。
The continuation of a territory.
所以一个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要推翻所有现行机制的恐怖分子持续控制着一片领土，这对安全构成威胁，必须要在这个背景下去看与伊斯兰国的冲突。
舒尔茨也讨论了一系列国际话题和冲突，但是他也谈到了北美洲的问题。用他的话说，这是我们的周边社区。他示意说，美国移民问题的根源并不一定在于美国边界。
前不久我们有过一次危机，那些来到我们边界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墨西哥人，这突出显示我们不仅需要边界， 还要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他们，看到为什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情况会这么糟。父母们看不到前途，就打发孩子向北走。我们必须关心那儿的情况，这些都是非法移民问题的一部分。
听证会曾经一度被打断，一名示威者抗议基辛格当年在越南战争和南美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舒尔茨站起身来为基辛格辩护，这名抗议者在旁观者的掌声中被带出会场。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同样来自国会的消息，许多在中国的外资公司呢，最近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加强对外国公司的限制，使得外国公司处于更加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下面是记者李毅华所做的采访报道。
在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月28号举行的听证会上，不同领域的外资企业都表示，中国政府在去年一年增加了对他们的法律和行政调查，其中包括税务和签证问题等，使投资环境对他们更加严峻。这次听证会的主题是中国外资环境对美国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对大型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加强执行反垄断法的力度，使得这些外资公司在中国的营运处于越加不平等的劣势。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博士指出，这种不平等的劣势对电子科技、通讯和网络等部分产业影响特别严重，越来越多在中国的美国电子厂商感到挫折。
最近中国有个新的政策，主要是要求安全和可控制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我想他们指的是网络方面的通讯产品。这意味着他们以此为借口，宣称在世贸组织的规范下，中国有合法权利以安全考量，在政府采购可以有许多例外，以及在安全产品消费上制定各种政策。
2014年，中国政府规定政府办公室的电脑操作系统禁止使用微软视窗8操作系统。随后，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调查人员立即对中国4个城市的微软办公室展开搜索，并声称要调查微软是否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微软并非第一家在中国的美国企业遭遇中国政府的攻击。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所有美国电子科技龙头品牌都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检查。除了对电子和通讯技术的限制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对电影娱乐等媒体产业同样设下重重关卡。外国娱乐和媒体产业所遭遇的困难比其他产业更严峻。为多家欧美公司处理在中国法律事务以及提供咨询的哈里斯律师在听证会上表示，这种情况和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政治因素是影响外资公司是否能在中国顺利运作的第一主因。
我认为外国公司在中国可以从事哪些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对外资公司来说更是如此。美国公司常误以为只要他们为中国挣钱，提供中国工作机会，一切就没问题了，但事实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博士表示，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希望能自己独立发展各项产业，进而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龙头。他说，在重要的信息和电子产业，中国并不只满足于贸易，而是希望能出口技术。
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去美国科技化，去微软化，去英特尔化。他们最终想要的是以中国自己的技术取代所有在中国的美国科技。中国政府在推行这一目标的同时，高喊走向国际，赢得全球市场。他们并不会一开始就锁定美国市场，但他们会先进入第三方市场，抢夺美国公司的市场。
与会专家在听证会上还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政治考量为前提，因此对许多外资企业来说，许多决定是不合理的。执政者所在乎的首要条件是维持政权，其次才是经济发展。面对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专家们建议美国政府改变执行贸易法规的旧有思维和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敦促国会通过立法，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设立首席贸易执法人员和贸易执法工作小组，为美国商贸执法增加一道保障。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中国与台湾当局呢，星期四在台北举行了两岸经济合作第七次会议，不过在会场外仍然传出了抗议的声音。下面是记者方正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叙事中包括不少缩略语，国台办、陆委会、海基会、海协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大小三通，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举下去。
这样 OK 吗？可以吗？可以吗？
非常 OK。
两岸关系的另一个特点可能是各种会特别多。本周四在台北圆山大饭店的会由海基会和海协会共同召集。因为角度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的高倍变焦镜头也无法拍到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及海基会副董事长施惠芬的影像，只能听到声音。
从2008年两岸恢复制度化协商以来，两岸两会高层进行了10次的会谈，签署了21项协议。
海基会是台湾政府授权协调两岸关系的民间组织，中国大陆与之对等的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及海协会。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忠就坐的角度比较合适。
今天经合会第七次的例会在台北召开，我仅代表
经合会及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施惠芬对其功能做了解释。
在海基海协两岸架构下，实质扮演着两岸经济合作磋商联系的平台。
当天会议展开的是关于贸易细节的技术性磋商。
两岸空中定期的客运航班增至了每周840班，货运航班增至了。
并不是每一个台湾人都乐于看到两岸交流如此频繁。几位抗议者试图冲进会场，但没有成功。
这是什么航线？
抗议者来自台联党，他们的政治诉求包括台湾本土化和台湾独立。目前台联党占据着台湾立法院113个席位中的3个。会场上大陆的郑立忠强调，
我们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继续采取务实的举措来促进两岸的交流合作。
会场外十几位抗议人士营造出的气氛略有不同。
撤网线，
撤网线，
他们关心双方到底在谈什么吗？
注意他们后续的发展，看看今天到底谈的解协议内容，谈判的内容是什么，协议是什么。
商谈结果要到下午5点才会公布，抗议者会一直坚持到那个时候。
下午不是更热闹吗？
有吗？
下午是新闻发布会吗？人更多，有结果吗？
不知道，应该要再看看，看等一下情况怎么样。
抗议者没有坚持，只有敬业的记者们一直在守候。
会的成果。
会议结束以后，双方表示在包括中小企业、货品协商等议题上取得进展。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卓世昭则表达了双方共同的期待。
事实上，我们今天大家只有达成的共识，就是希望在春节之后尽快的来安排我们第10次的货品贸易的磋商工作。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台北的采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正确都有什么美语说法呢？ That's the right idea. That's the right idea. That's the right idea. 这就对了。 Hey, I've decided that I'm going to work harder to finish my homework on time.我决定我要更努力地按时完成作业。That's the right idea. You'll probably get better grades that way. 这就对了，那样你的成绩才会更好。You're on the right track. You're on the right track. You're on the right track. You're on the right track. 在正确的轨道上。My mom saw my grades from last semester and told me I need to work harder this semester.我妈妈看到上学期的成绩，告诉我这学期要加倍努力。If you're working hard to finish all of your homework, then you're on the right track. 如果你能完成所有的作业，你就步入正轨了。Play your cards right. Play your cards right. Play your cards right. Play your cards right. 做正确的事。If you play your cards right and work really hard this semester, your mom will be so proud of you. 如果你做应该做的事，这学期努力完成作业，
你的妈妈就会为你骄傲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struggled with your grades? What do you do to get on the right track? Okay, bye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美国人到底怎么看中国？我们的观众呢，经常在评论和电邮中问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做一个美国人看中国的特别节目，请几位长期关注中国的美国学者来剖析他们的中国情节，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如何在过去几十年随着中国的变化而演变。这几位美国学者分别是美国智库东西方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vy。 另外，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夫林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Charles Laughlin。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
谢谢。
好像你们三个都是通过非常不同的途径哈，来最后对中国关注中国的问题。那么戴博，你曾经跟中国的文艺界、文艺圈有很多的关系。您呢？方大为先生，您是通过政府层面；那么罗夫林先生通过学术和高等教育的层面。但是最后殊途同归，回到中国。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各自对于中国的这个兴趣是从哪里开始？戴博，我想请你先说说。好像我从十几年前认识你，你就一直都是一个中国通。
其实我原来对中国没有一点兴趣。我在大学我学的是美国文学，还有我是美术学院的，我是画那个漫画、插图画、油画什么的。我毕业以后因为没有工作，我是学人文科学，你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其实我母亲说你不妨做个外交官。然后我做外交官跟那个方大为一样，是美国新闻中署的，是美国政府说你现在对中国有兴趣，你要学习中文。我是被政府命令的。
好，方大为先生。
我第一次到中国是84年，所以现在已经有31年的时间跟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接触。那个时候我是跟我的父母参加一个旅游团，所以这是一个纯粹的到国外去看一个新的国家。然后我一到了中国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对我自己的我那个时候16岁。所以这是对我将来的这个职业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然后果然我学国际关系，学中文，然后像这个戴博先生刚才介绍的，也进入了美国政府，成为美国外交官。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也很吃惊，我跟中国的这个经验的历史有31年，我也觉得
很长。对对对，在听听罗夫林先生从这个维吉尼亚州，他是在 Skype 上面，罗夫林教授。
哎，大家好，我是其实有一点跟大家不同的，我是十几岁的时候，因为这个一个朋友的关系，他是这个练武术的，一个练那个日本的剑道的武术的，他的师傅呢，他要求他的学生阅读这些道德经啊，或者是佛教的这种经书啊，当然是英文翻译的。所以他介绍这种书籍给我，我大概那个时候是13、14岁的样子。所以我在高中学的时候，一直产生了对这个东亚古典哲学的这个兴趣。所以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想阅读这个原文，所以我开始想那个上中文课。我是在明尼苏达大学上那个上大学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中文课还有我的这个中国文学教授的影响，我就对这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
你们三个人其实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年龄层段，所以你们对关注中国的这个历史时期可能也大致是类似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你们关注中国问题，像方大为先生已经30多年，那么戴博可能你也差不多。
我第一次去是87年去的。
对，那就是说都是30多年。那么过去30多年，你觉得最影响你对于中国的观感或者看法的事件或者因素是什么？戴博，你的
中国普通老百姓的适应力。我刚到中国去的时候，我老听人说那个慢慢来， 就是中国人很保守，我们有多少多少年的那个传统，都不同意说2000年、5000年、7000年，我不知道，反正是传统很悠久。他们说我们爱的是稳定，我们怕的是乱。
嗯，
没想到中国这30年来非常的乱，不稳定。可是中国人的适应能力超过我所有的期望。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民的那个适应力比美国人的还强，所以这个是我最没有想到的事。
嗯，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本身有机会在中国住比较长的时间，差不多6年左右都加起来，就是在美国大使馆差不多5年，在北京大学有半年，在河南省有半年，都加起来差不多6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里面，就是我觉得就不是走马观花的这种现象，而是比较能够深入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老百姓的风俗习惯。
嗯，
这个对我的影响是很大。如果说具体的事件或者事情的话，我在北大的时候，就是89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大学，我觉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那个是1月份到6月中旬的时候，正好是很热闹的时候，也给我留下难忘的，也一辈子不会忘掉的一种。
你觉得从那个事件你得到的最深刻的一个怎么说呢？结论，或者是说最深刻的一个观点，或者怎么说吧，就是你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从那个事件你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我觉得当时我可能最主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老百姓哪怕是在中国、在美国、在其他的国家，都是差不多一样的，都希望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都希望能够有一些权利，都希望能够造福他们的孩子，能够有孩子能够过得比他们自己好。所以那个时候我21岁，我接触一些北大的很优秀的学生，我觉得虽然在文化上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这个人的性质、人的本性本身，我觉得差不了太大。
非常有意思。
我也说一句，我深有同感。我觉得我这个80年代做留学生的时候，我最早是85年去的中国，然后我在这个中国居住的时间跟那个方先生差不多，加起来有6年的时间，从80年代陆续到最近。我觉得当时的这个最不同的这个感觉是，只要你能够跨过这个语言的这个障碍，你会觉得你对方是都是人，都是有同样的这个希望和这个追求的。然后那个最近好像不是那么直接的，不是那么觉得有共同的这个共同的追求和目标的。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变化，在我个人看法来说，是这个生活的节奏。像那个戴博刚才说的一样，当时80年代的生活节奏是很慢的，很其实说慢慢来什么的，有时候我也觉得一个西方人会觉得有一点急躁，但是其实也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生活节奏。但是跟着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发展以来，好像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快到一个这个大家可能很难接受的一个程度。
我想说到这个生活节奏的话，那么我觉得生活节奏也许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那么根底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却促使中国人的生活节奏更快。那么很多人觉得中国今天的社会比较功利化，比较急功近利。那么我想听听戴博，你觉得你是不是有这种看法？
我是有点这个看法，就是那个60之前，就是我们都是80年代去的中国，那个节奏比较慢，而且那时候大家都是讲他们的理想，什么昆德拉的书终于出版了，大家都很兴奋，他们要买这些书，
有一个西方启蒙的这种感觉，
也是西方的一个启蒙文化热。可是不只是对西方有兴趣，对中国的那个自己的那个文化，对思想、对理想、对未来有兴趣，每一个人都是很愿意讲他自己的理想。
对，
有行政派文学这个流派，所以
对。
可是现在我到中国去，没有任何人讲他们的理想，没有任何人要讲他们最近看的哪些书。
对，
所有的话是我买房多少钱的一个平方米，都是这些。所以现在都是那个工作狂、房奴。现在原来中国那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现在都是消费文化，都是这些价值观，所以也有一个压抑感。
对，
这个压抑感我也觉得越来越大。而且那个连我儿子那个时候13岁，就是2013年，我们在北京过了一个那个夏天。原来我儿子是在那个北京生活了6年，所以他会说中文。他说：“哎，爸，为什么在北京街头上、路口上，好像很多人都是肚子里有火，他们都好像很容易骂起来、打起来，
急躁
的，这个感觉很明显。”
其实我深有同感，我的经验是一样的。我尤其是我在北大的时候，就是当留学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八九年的北京跟现在的北京就是完全不一样、嗯、那个时候娱乐机会非常少，
对，
就电影院也很远，也很少会有一个很好的电影，然后就是也没有那么多舞厅，没有那么多其他的就是可以从就是享受的那些娱乐活动，所以基本上唯一的就是在北大那个时候星期六晚上有一个舞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跟朋友在宿舍聊天，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对，八十年，
然后吃一点巧克力，
对，
然后可能聊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然后谈国家大事、谈小事情、谈个人、家人，就各种各样的大的、小的话题都会谈。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一个非常踏实的关系，非常踏实的友谊。现在这种我完全同意这个罗福林刚才讲的这个生活速度和生活节奏的问题，现在是非常非常快，甚至于人情味不像以前那么浓，我觉得。另外现在你如果跟一个朋友能够有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在一起，已经是相当不错，
对，
而且可能是好几个月可能见一次两次，经常见不着，因为大家都忙，而且见面的时候可能这只手有电话，这只手还有另外一个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各种各样的电话，就很难保持那种原来二十几年以前的那种时间的质量，所以我对这个是很怀念的。
对，我知道很多西方学者或者西方人到中国去，其实他们当初很怀念，比如说早期虽然物质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中间那个浓厚的人情味儿，很多刚才你说的物质生活的缺乏，但是精神生活还是蛮丰富的。听听罗福林教授，我们先听听罗福林教授的说法。罗福林教授。
啊，我没听到问题
啊，好像你有没有没有关系，我们刚才就是只是在说中国最近的一些变化，那么我先还是回答戴博。
可是也不要误解中国的进展，我们也承认，
对，
从很多方面那个中国人那个富有的多、
嗯、
身体也健康多了，所以进步很大，我其实我非常佩服的。可是我也不是说这个德国语是，我也不敢说，可是我觉得中国是失去了一部分它的魅力，他的亲切感，
对
啊、而且现在好像大家都是要追求同样的物质生活，要做这个成功者，从小压力就特别特别大，所以我觉得损失也有。
好，听听罗福林教授的看法，您对刚才这两位的评论。
其实这个我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因为这个要看你跟谁说话。当然你们那个描写的这个氛围，这个文化氛围确实这样，变成这个很物质的，很功利的。但是我经常跟作家打交道，文学作家的，那么他们也有这个变化，但是这个也有这个精神上的追求，也有这个当时的那种人情味儿也有。是同时呢，你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他们也受到这种那个文化的这个氛围的这个变化的影响。所以其实这个应该多元化我们这个观察的氛围，否则我们会多说这个西方想什么，然后中国想什么这种笼统的说法。
如果可以补一句，就是对，也是跟那个罗福林先生刚讲的相同的，就是也有一个年龄的问题。
对，
如果是四十几岁、三十几岁、二十岁或者以下的话，就是像我刚才形容的这样。如果五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上，这个就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也是跟年龄和这个年代有关系。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发现现在有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跟一个好朋友在一起，可能我们喝咖啡，我们吃饭，或者我们坐在一个什么地方聊一会儿，然后还有一种在一起的方式，就是你看你的手提电话，我看我的手提电话，我看我的短信，你看你的短信，也是在一起的一种时间，但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也是一种新的朋友和朋友交往的方式。所以
那不是中国的问题，就是全球的问题。
对对 对, 对，的确是这样的。
在那里看那个智能手机。
对对对。
我想说到中国，大家不可避免就是美国观察中国，很多是从观察中国的政治层面哈。那么我想你们都有在就是尤其是方大为和戴博，你们都在美国政府有一些经验，而且在中美交流方面有很多的官方层面都有很多的涉及。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经历了四代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没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到今天的习近平，你们个人对这几位领导人有些什么样的个人观察？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就是完全是从你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我知道戴博，你是曾经跟江泽民和李元朝都担任过翻译的，你对他们的个人观察是什么？对中国领导人？
其实我自己评价这些领导人，我总是用一个自己的可能是太西方化的一个标准。可是我总是问这些人是对 现代性有兴趣，或者只不过对人同性有兴趣的。我觉得对现代性最有了解最有兴趣的到现在为止还是江泽民，他的那个国际那个意识兴趣啊，就是比较明显。那个胡锦涛我不知道，就是我跟中国人一样觉得这个人好像很木讷，他到底是对什么有兴趣，他有没有兴趣我都不知道。可是我觉得现在新的一层领导人啊非常聪明，就是非常能干，可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他们对现代性的兴趣和了解没有出现。他们的关键问题是人同性区别在哪儿呢？我也很想听那个罗富林教授啊，因为这个也是牵涉到中国的那个文学的一些情况。他们要讲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国情，或者是在艺术、文化、文学方面，那些艺术家总是问怎么做中国人，
对，
不问怎么做人，怎么做现代化的、人道的、富有的国家，什么都是以中国为最重要的前提，是他们的那个出发点，也是他们的那个落脚点，什么都很中国。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中国的特色没那么特别，像你原来说的他们都是人，你到中国去你发现都是人，可是到现在为止好像这些领导人他们的那个眼界是有限于中国，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际化的一个看法。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四个领导你刚才提到的，我是见过两个，一个是江泽民，一个是习近平。其他的两个我没有见过。但是我的印象还是有的，所以就是对邓小平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印象。我的感觉就是他的幽默感，他的这个这种直爽的这种讲话方式也是比较独特，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领导文化里面。
对。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而且跟我没有关系，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小孩。79年他访问美国的时候，他戴了一个牛仔帽
啊，到德州去，你是德州人，
我是德州人，
对对对对，
所以就给很多美国人一个
非常良好的
一个良好的印象。关于那个江泽民，我觉得他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他的幽默感，有的时候他见到美国客人的时候，可能会甚至于唱歌，甚至于讲一些美国的
盖蒂斯堡
这个讲话等等。对于这个胡主席，我的看法就是他好像不太允许他自己的性格出来，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是比较就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就是好像是比较害羞或者比较不愿意把他自己的性格就是表现出来。那么关于习近平先生，我自己的感觉是这几个领导当中呢，他是比较像或者比较符合美国老百姓对一个国家的领导的形象，比较符合这个形象，好像他的样子，他很英俊，他讲话好像有这个领导的风度，所以我觉得在都有不同的风度。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老百姓同意各种各样的这个
中国的他的措施或者政策，
措施和政策，但是从一个领导风度或者领导文化来讲，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领导文化跟中国本身一样正在发展。
待会儿我们会谈一下一些具体的政策或者是他的这个领导的这个方针哈。那我想听听罗富林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对这个各界领导的影响不是很深刻。当初做留学生和做研究生的时候，大概觉得这个中国的领导是高高在上的，只有那些政治学家才能去那个reading the tea leaves， 就是这个搞清楚，好像是一种神秘的符号一样。当然这个到了这个胡锦涛，就是最的那个这个过程的极致。但是习近平，我一个观察就是说，在西方媒体的话，他是这几个领导当中最这个引起这个西方媒体的这个言论的一个中国的领导。这有一个原因是这个方大伟提出过，在他更像一个这个其他国家能认出来的一种国家的领导，但是这个不一定是因为他的这个威严或者他的风度，是因为他有一种比较随便的一种风范。他说话好像不是背的，不是准备的，而是这个自己直接说话，这个所以更像那个西方的领导那样的。但是这个恰好这个跟他的很多政策的这个精神好像是有 有反向的。
嗯，罗芬先生说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大家刚才提到他的风范或者是风度可能跟西方的领导人比较相近，但是恰好他的政策在西方，我觉得刚才罗芬先生提到引起很多的评论，也是因为他恰恰我觉得是有一点，比如说跟江泽民这种成为现代化领导人背道而驰，他现在是根本改变了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框架，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还看到中国的这个教育局长还说要禁止一切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高校传播，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对很多西方国家来说好像是中国反而在往后退。那么我想请你们很短的评论一下。
而且这两年来一直是这样子的，仅限这个教育部部长那个袁贵元的这个新的声明啊，也其实也不是新的新闻。那个啊，很多那个中国朋友他们老埋怨美国的媒体，说美国的记者美国的报纸对中国是有偏见，有时候我也有这个感觉，不能说都是这样子，可是是有一部分这个问题存在，我承认。中国反而是由习近平自己中央政府组织的反对所有的西方，就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而且说这些东西对中国是产生一个致命的威胁。
对，
那这个问题远远比美国有一些记者对中国有偏见的问题大得多。所以这个现在不只是中国的高校、中国的智库、中国的媒体、非官方组织、文艺界，还有那个很多美国的那个在华的公司和非官方组织，都是碰到了这些就是强硬派的一些问题。这个肯定不只是影响习近平他本人在美国的这个形象，这个不太重要，这个会直接影响中美关系，问题越来越大。而且我的在中国的很多文艺界学什么的朋友跟他们聊，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他们都害怕，有一个恐惧感。这个就是从89年以来我一直没有碰到过，可是现在都不愿意当出头鸟，不愿意说话，他们怕他们会被失踪，会被捕。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是特别吓人的。你怎么一边把所有的这些人才压下去，一边讲中国的那个大复兴，我不太懂。
好，
对，
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个人的反应就是这是很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阻止或者说是禁止西方的价值观念进入北京，就是中国的大学校园，我觉得是一个很不明智的政策。现在这个国际经济，这个世界经济都是以创新的概念为主。
对，
如果你禁止这种思想，或者说是可以学这个但是不可以学那个的话，这个我觉得会对中国的将来的发展，中国的这个创新会有很大的一个损害的作用。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可能教育部长或者有关的这个决策者认为这个可能对中国或者对中国政府甚至于对执政党有好处，我觉得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看法。实际上中国现在跟所有的国家一样，所需要的最需要的就是创新，就是百花齐放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精神，而这个是往相反的方向。我自己曾经在北京大学待过，学过，认识的学生、老师、教授都很多，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像这个戴博先生刚才讲的，这个是往后一步，而不是往前一步的
后退。好，罗福林教授。
对，其实这个也像那个戴博说的，这不是新的。你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一个精神污染的这个一个这个
反精神污染的运动，对。
然后这个也不停的有这样的一个一波一波的来这个推翻那个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其实这个有它的一个策略性，什么是西方的思想，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他们也没有明说，经常没有明说，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来就是找他们，就是跟他们有不同的看法的人压下去。这个其实可以跟那个反腐的这个政策一样，这个谁是腐败的，其实这个腐败是很普遍的，你可以用腐败的这个把柄来找你的这个对手，然后你那个可以把它搞下去。其实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已经在中国很普遍的人，包括中共的领导，对不起，也会自己有一些应该说是西方的价值观，但是他把这个标签放出来，弄成一个不好的东西。我担心在这个教育界里、文化界里，会用这个来这个更加的控制这个言论的自由。
好，
这个也是直接的牵扯到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
嗯，
最近不只是要限制这个搞笑和这些文艺界什么的，也要限制那个所有的中国人用那个 VPN。的这些能力，所以那个互联网他们的那个信息来往现在也都是受到了限制。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说中国人民因为某一些原因，他们不配知道别的国家，包括比中国穷多的那些国家的人民所知道的事情，说中国人不配。同时的话，北京是说所有的文艺界学术界什么的不能跟西方有自由的来往，把这些压下去。为什么说前后不一呢？因为同时的话，那个北京政府是说你应该尊重中国，应该尊重中国。那好吧，我不是不尊重中国，可是我是要问我应该尊重什么，你要我尊重什么。如果你是否认和抵制所有的外来的影响，如果自己的人民也不允许享有别的国家的人民所享有的这些权利什么的，我到底应该尊重什么？我从心里是愿意尊重的，
对，
可是我不知道我尊重什么好。现在，
方大伟先，
我不两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像刚才两位说的，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不是新了，它就是一个过程。
对。
然后本来我觉得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点，当然这个定义本身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这个西方的价值观点本来在很多中国的大学里面最近不是很受欢迎。
对。
所以这个也是更进一步的，就是一个措施。另外就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觉得说明这个问题。最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来自中国的好朋友到美国来出差，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第一句话就是，哎，我到了美国，我现在可以看谷歌，可以看 Google。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说明很多普通老百姓也会感觉到这个思想的空间，探索的空间现在好像比以前稍微少一点。
罗弗林教授，我知道您是搞文学的哈，我们知道，那么美国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比如说在中学，就会读两本书，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庄》。那么这两本书呢，其实我想对所有美国学生，他们如果真的是真心去看这个书，我女儿现在在中学，他们知道，就是实际上体现一个社会、一个政府对于人民的控制，是出于实际上是一种恐惧。那么我就想问，从文学的角度看，你觉得奥威尔预言的这种专制体制的控制和中国今天的这个现实，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相似之处？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当然，那个偶尔这两部小说是比较夸张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专政的一个国家，还是有这个活生生的人民是这个公民，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思想。不会是一个人物才会有这种自由的思想或者什么的。所以其实他做出来的是一种文学的噩梦。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有一些单位在这个中国，比如说是这个咖啡厅或者书店或者什么的，也会用那个1984或者这种符号来这个命名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有人在国内也了解这个批判，也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噩梦的世界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形态。同样呢，就是这种批判，在这个1949年以前，在中国也有人了解到，而且当时的这个从事文学的，就算是比较激进的左派的作家，也是很自由主义，追求民主的，所以他们也会看那个奥威尔的那个，觉得很有同感，是想那个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一个中国。没想到了49年以后，因为这个政府的政策，从经济到文化到各方面是学着这个苏联的这个路子，所以这个什么都要控制，这个路子没有这个根本的改变。改变的是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模型。
好，我想最后再问一下两位，这部分时间不多了，就是你们觉得中国，刚才你们都提到思想的这个控制，社会的这个控制，你觉得这个控制最终对于现政府说明了什么问题？是一种强大的表示，还是一种脆弱的表示，还是你是怎么解读这种现象？
我觉得如果那个政府是有自信心， 如果他们觉得多数的人民是支持他们多数的政策的话，很可能不会这样子做因为我是觉得什么习近平王岐山这些人是挺聪明的，他们也不是没有出过国他们是知道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害怕中国现在的很多那个演变和新的倾向是会威胁到共产党保持他对所有的这个政权的这个垄断权，很可能是这样子的。那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子说明，
对，
他们会说只有共产党才能够保证继续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而且我觉得他们是从心里他们是相信这些的，可是他们明明是觉得普通老百姓和新的这些文化社会的一些倾向是威胁到党的这个政权。
对，总之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政府如果一个政权就是对他自己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受欢迎度有信心的话，他可能不会觉得有必要用这种措施。按理说如果你看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执政党在某一些方面应该是有信心的，的确中国发展得非常快，广大的群众基本上现在日常生活的质量比以前好很多，等等等等，可以列出一系列的这个数据，但是这种行为反而我觉得缺乏，就是表现出一种缺乏信心，所以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而且在现在的这个经济里面，还是刚才我那句话，创新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觉得就是限制创新的这种精神。是对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国家中国的这个发展是绝对没有好处。
当然，中国是没有他们没有民主，没有那个选举，也没有民意调查，所以我不知道多数人到底是怎么看。可是，在我的经验范围内，其实我的感觉跟你的一样，我觉得多数的中国人多数的时候是支持多数的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所以他们应该是更有一些自信心，也可以更宽容的。就是
对待不同的
声音问题。
好，罗弗林教授，最后请您来做结。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以前刚才也提到过恐惧的问题，这个民众因为这个很多政策而有一种恐惧的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政权的这个自信的问题也是政权自己有一种恐惧感，所以这个政权的恐惧好像影响到了这个民众的恐惧感。其实我跟大家的看法是差不多一致的，觉得一个有自信的政权应该是可以放开一点，应该是可以允许自己的民众更自由一点。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观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大学有很多来自中国的这个大学生，他们是在中国上完那个高中学，到了美国去上大学，这个趋势越来越大。他们这些学生很聪明，他们那个英文非常流利，他们而且这个上课的这个成绩很高什么的。但是跟他们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年轻的人有时候是最爱国的，是最那个拥护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权利的。我不知道是他们的嘴头在说，然后心里有不同的看法，还是他身心的相信这些东西，但是觉得这种兴奋的这种表现，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我们一些活动上有一些，比如说异议分子发言或者什么的，有一些这个来自这个中，
好，罗弗林先生，
影响到他们那个尊严似的。
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部分再谈。那么刚才大家谈到个人经历，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我们再来讨论各位对中国的印象，过去多年来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对于今天的中国当代中国的这个精神气质有什么样的把握。好，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1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学者如何看待当代的中国的精神气质？那么，对中国是否成为一个更人道的社会，你们又是抱悲观还是乐观的态度？在今天的美国人看中国的这个特别节目的第二部分呢，我们请三位美国学者来谈谈他们的个人体会。他们是美国智库东西方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irestein。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英文名字 Robert Daly。 另外，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弗林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Charles Laughlin。 那么戴博，我知道你最近在接受中国这个自由派网站，就是共识网的采访的时候，你曾经说，你说中国越来越富强了，但是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更人道的国家，这是一个问题。我想问你所说的人道到底是指什么，指标是什么？
我问的是，就是中国的一个政府和全社会将来会不会变为一个真的珍惜每一个人的独特性的这么一个国家，尤其是会不会更关注这些弱势群体、野生动物等等啊、主要是跟那个珍惜个人主义和个人的独特性，不是说个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有政治色彩的一个说法、说每一个人的独立思考独立创作的，他们会不会开始珍惜这些？有一点要说得清楚，我不是传教士，这个并不是说我希望中国都会收起信天主教或者什么别的教，
对，
我也更不是说要交班国外。中国自己的这个人道的传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之一。我自己觉得，中国的所谓的这个功德危机，它所需要的药，都已经在中国自己的这个文化传统里头，所以我并不是说你要接受美国或者西方的那个价值观。我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自己是对中国怀着这方面的一些期望。我们为什么中国不能做那个最好的中国，给我自己的孩子，给我更多的休闲时间啊、给我那个言论啊、和创造的一些时间，我们怎么会保护这些弱势群体？我主要是就这些而言的。
为什么成为一个人道的社会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这儿的所谓人道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就像你刚才说，不见得是宗教，也包括人权、个人主义、自由等等等等。为什么这些素质或者是说这些质量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方大为先生，您的看法？
我先这样回答，就是我们刚才谈到我们刚才所观察到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都谈到了这个生活节奏，比这在一个更深的层次，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更深刻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认识的，尤其是就是我所认识的中国人，绝大部分的并没有感觉到在那个时候20几年以前，他们能够左右他们的生活。他们能不能上大学不完全在于他们的，就不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可以用功学习，但是归根结底他们要被分到一个大学，完了以后大学毕业分到工作也不是他们的决定，房子也不是他们选的，能生几个孩子也不是他们选的等等，甚至于出国也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很麻烦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个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所以比方说你上不上大学可能稍微余地稍微大一点，你申请什么工作完全现在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决定。所以你谈到等等还有其他的出国什么买电脑等等等等，在很多这些其他的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个选择的余地是很是更大。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你刚才谈到人道这个概念，也可以用这个词，也可以用其他的词，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在美国神圣的一个概念是选择，哪怕是经济市场，哪怕是政治市场，但是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按照犹太基督教思想，这个思想是在美国的这个可以说是美国的基本思想，是产生美国这个国家的。选择是神圣的，选择是上帝给予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缺乏选择，哪怕是经济市场的话，哪怕是政治市场，哪怕是社会，那么他缺乏一个 这是做人的重要的一个缘分，所以我们非常重视选择。而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中国是往正确的方向，但是可能还有一定的工作要做。
好，罗福林教授。
啊，这个谈话谈得很好，尤其是这个人道这个词，因为我们都是人，对吧？所以很多这个华语刚才提到了一些什么西方的价值观什么的，其实是虚假的一些概念，因为都是人，人在基本上有一些追求，有一些共同的目标，有一些美好的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受什么宗教的限制什么的。还有刚才提到，比如说不同的宗教啊。其实什么宗教是谁的？你不能说基督教是属于西方的。这个基督教在中国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跟其他的宗教一样，很多中国人把基督教弄成是自己的东西，这跟佛教一样，佛教本来不是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把佛教弄成自己的，尤其是教徒的。所以我不是说跟那个这个戴博一样，这不是为了一种宗教而说的，但是是说明人是有精神的追求，人应该可以选择怎么样。就是追求那个精神的东西，还有一点就是忘了。
好，没关系，戴博。
刚才方大伟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很多那个中国人，他们老跟我们说，哎，你是中国通。多数我所认识的美国人，我们都否认中国通这个说法，不喜欢。你说你很了解中国。不，我不了解中国，我也不了解美国，我不觉得任何一个人可以了解那么复杂的一个国家。我了解我自己，了解我家里人已经够困难的，所以我应该说我对中国的一些看法一直在改，而且又说那个心理状态很矛盾。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主要是强调一些那些负面的东西，就是方大伟也说得很对，其实我自己觉得对全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今天是历史上最好的做中国人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事实和这些进步，我们也不能说这些进步都是跟那个共产党毫无关系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很多那个中国人说中国一样，我们说中国总是有点自相矛盾，你很难以做出最后的一个结论，变化速度很快，我们应该承认这些。
我想起了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说除了这个选择之外，每一个人也需要有这个保护和他的家庭和给他家庭造福的这个权利，是一个大概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我想戴博，你曾经在中国这个文艺圈子待过，你原来演这个纽约人在北京人在纽约，当时你是主角之一。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你可能就是有一个机会来非常深入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圈子，文化人怎么想的，包括跟一些像什么姜文啊这些大明星哈。那么我就想，你当时对于中国文化圈子的这个感触，你觉得还是不是，如果今天你再回到中国文艺圈子，你觉得还是不是相似，就是说整个大气候的变化如何影响到这个文化圈子，我也挺感兴趣，听听你的观察。
我觉得这些中国的一个文艺界，他们是他们是有自信心，他们的抱负也非常大。中国就是这些，你说导演也好，那个剧本作家，这些演员很多都知道他们是世界第一流的，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很多非常好的一些作品。
现在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在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中国有个黄金时期，拍了非常多的好电影，
有很多好电影。
对，
可是说这些人还在，而且他们学习的不少，可是他们觉得他们没法拍，他们没法写他们愿意拍和写的东西。
市场经济，
因为这个生产问题，还有那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压力啊，一个电影你非得做一个 blockbuster， 就是那个票房价值要非常高的不可，所以他们也是，他们受到政治压力，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可是他们也受到那个经济压力，他们
市场经济压力，好莱坞也有啊，那人家好莱坞
也有
还能够。
可是美国的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美国的好处是什么呢？美国最大的优势不是好莱坞，美国是很多很多比较小也比较怪的下文化群体组成的一个文化大国。所以如果有一个导演就是没法发展的话，肯定是在美国的不同地方有不同看法的一些人会出头，多样化下文化群体多，可是在中国他们没有这些好处。有另外一点，就是早在拍那个北京人在纽约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现象，而且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有很多中国的那个导演，他们一直是说我要拍出一个 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会一样的欣赏的一个电影。
嗯，
到现在为止，除了香港几个什么周星驰这个功夫之外，
李安，
李安也可以，可是他主要是这是属于美国或者是西方的一个导演，不成功，他们都没有拍出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的欣赏的。你说一个悲剧，一个戏剧也好，他们都没法做，因为两个国家的文化毕竟不同。
这个我不见得同意，待会我再来跟我听听方大为的意见。
我就想谈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就是经常有人问我，你就是大为，你觉得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然后这个也是跟我们刚才谈的话题有关系的。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美国的思想，就是这句话，我选择，因此我重要，或者因此我要紧。而中国的这个概念是，我跟其他的人有来往，因此我重要。
嗯，就是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关系的为主的一个概念，而美国是一个个人，就是回到这个戴博刚才讲的这个个人。是最关键的单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说明，这个两个文化，而且可能也涉及到刚才就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拍出一个美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能够欣赏的或者接受的一个电影，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我们的出发点从一个很深的文化，这个就是很深的这个来源的角度来讲是很不一样的，关于这个文化界，就是我不像这个戴博这么有名，在这个电视上，但是我曾经也做过一些电视、一些媒体，我是觉得，在某一些方面，可能九十年代甚就更不用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九十年代末，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比现在可能稍微就是。这个余地是更大。就比方说，我在九十年代中的时候，我经常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当时我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个人没有感觉到，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审查，反而就是我绝大部分的要发表的东西，我都能够发表。而现在这个环境，这个文艺界也好，文学界也好，可能。这个感觉我觉得已经不像那个时候一样了。
对，我觉得有一个气候的变化。我想听听罗福林教授，因为我知道罗福林教授您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国这个独立的电影和文学哈。我们知道曾经其实在八十年代，比如说中国曾经有一些地下电影、独立电影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圈子，但今天这个层面几乎是完全消失了，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不，这个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比如说最了不起的一个导演现在是这个贾樟柯，他的成就很大，而且他原来是这个亚文化，就是完全是底下的一个人物，自己拍自己的电影，然后在自己的圈子里放，后来慢慢的从国外其他的方面得到了很多支持，包括这个国际的影展的支持，所以他拍了很多越来越有影响的电影。会不会是这个西方和这个中国都能同样的欣赏的电影？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一定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目标，但是他拍出来的电影确实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他的成就很大，而且他影响，不是说他影响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比较创意的电影的导演的，因为他其实是参加一种新的一个电影创作的一个氛围，包括这个娄烨，和这个张元，很多跟他同一个代，我们经常说成是第六代导演或者第六代以后的导演，他的成绩很大。其实这个八十年代的那个黄金时代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受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影响，你不用那个票房好，所以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而且反而你可以得到很多这个政府的支持，只要他们能够接受你的这个剧本，你可以很创意的拍，所以有陈凯歌的最好的电影。是那个时候，还有那个谁，那个
张艺谋，
张艺谋的最好的电影应该是那个时候的电影，因为他没有考虑那么多，而且他就是很那个专心的这个拍出一个东西来，所以这个不知道这个变形金刚第四算不算，也许不是这个中西方都同样能 这个接受的电影，也许是中西方同样能够不喜欢的电影，所以只能拍出这样的。
对，我想就是刚才您说到八十年代哈，我想就是我们把这个话题回到刚才我们说到中国这个精神气质的一种变化哈。那么刚才我们都提到，就是八十年代中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中国经历一个思想启蒙和一个大家都对怎么改变中国的未来什么充满乐观，而且也在探索当时的文艺电影作品，比如像《活着》《霸王别姬》等等这些作品。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市场压力的问题，我觉得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反思，哪怕是对于自己文化的反思。大红灯笼高高挂什么那些很多的文艺作品，
很多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
的，对，很多根据文学作品。所以我觉得当时还是反映一种反思精神。但是今天当然你说要贾樟柯这些东西也有，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一个大的气氛，从主流文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反思似乎不如那个时候多，也不是那么足。
我有同感，可是同时的话，我怕，因为我们都衰老了，我们也都是八十年代的人，所以我们老怀旧。
老是怀旧，对，这说明你老了。
就是现在就是不如过去，所以我听着我们有点。现在就是
我们这样说吧，
老头子，
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就是他，习近平加强思想控制一个很重要，就是对于文艺界的清洗。我想你们可能都知道，对于文艺界的调查、清洗、反腐，那么文艺界的很多人物现在面临很危险的境地，而且也什么要反对文艺界的潜规则等等，这些都是现在刚刚出台。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你不觉得对文艺也是，或者是对整个文化界也是一种前置，或者是限制？
我看了所有的有关那个习近平跟那个文艺界的这些演讲，当然那个全文我们没有，只是用那个新华社所写的，虽然他讲了一些那个就是文化应该给那个人民带来了什么营养，这些是也不是说难听，可是也讲出来很容易的一些话。
要有正能量。
可是归根结底，他的意思是你们要为人民、社会和政府服务。
对。
如果潜规则都是取决于这些的话，那中国那么多优秀的这些文艺界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会给搞死了，因为这个从来没有政府创造的任何一个杰作，政府不能管理，也不能创造。就是给人民营养的一些文化作品，这些都是来自于这些草根的，他们是有机出来的。所以我看他的那个演讲，让很多人就是回想到那个毛泽东的那些东西，就是说文化只不过是宣传的一部分。
对，
我看得挺害怕。
对，
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发言权不如二位的这个发言权，因为我以前消费中国文化产品比较多，最近消费的比较少，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现在在2015年，一个社会应该是越来越公开，应该是越来越产生一种创新精神，越来越注重这种新的思想，
对，
新鲜的这概念，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走这条路的话，就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罗布林教授，
其实这个刚才戴博说的很对，这个习近平有一点好像在学这个毛泽东当初的这个在文艺这个座谈会的这个讲话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是想，所以我们最害怕的是这个中共这个关注这个文化的时候，不如不关注，那样有一个更自由的一个创造的空间。但是现在的时代跟那个毛泽东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有那个互联网，有那个比如说这个电影创造者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影展的一个网络，所以他们可以从外面得到一些支持，而这不是什么西方的影响，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平台，所以很多人从中国可以有一种参加国际的平台的一些途径。这样的话，这个政府想那个控制这个言论自由和这个文化创作的这个范围，越有人跑出来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其实这个现在独立电影这个草根文化的一个共同点都是讲，就是想讲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事情，而不是为国家说话，不是为民这个全民这个人民说话的。而它的价值，它受欢迎，恰好是因为这个比较个性的一个角度来的。
好，我们这个时间不多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个讨论非常精彩。方大为先生，我知道你曾经为这个《北京青年报》九十年代的时候，为《北京青年报》写一个专栏，介绍美国的文化和各种美国的情况。我想问一下，当时《北京青年报》把你评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美国人哈， 你觉得在今天这个要拒绝禁止西方价值观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你觉得未来和中国之间的交流，你觉得会不会你是不是遇见了更大的阻力？你觉得？
可能会。我是觉得那个时候，虽然在某一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在某一些问题上的确有一些比较摩擦、比较大的问题、比较不同的看法，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的中国政府、中国的这个执政党领导都意识到，中国老百姓所需要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信息，越来越多的这个跟其他的国家的来往。因此在那种气氛下，在那种环境下，我能够发表一个专栏，一年发表了40篇文章，然后除了那个专栏以外还发表了更多的一些文章等等，还有书。那个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多了解国外，多了解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不一定同意，不一定接受，但是要了解，要学，要接触。因此我那个时候的工作，哪怕是就是报纸上，甚至于电视上，其他的方面，都是可以，就是我觉得是可以，政府和其他的有关部门是觉得可以接受的，可以主张的，可以支持的。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中国老百姓对这些想法的反应也是比较激烈的，有的时候同意我的看法，有的时候不同意我的看法，甚至于有的时候在报纸上会进行一个友好的辩论，这个都有。我倒希望这种气氛能够在中国继续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思想的发展、对中国的创新、对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个发展都有很大的好处。
戴博，我想问一下，刚才罗弗林教授提到一个话题，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从我们最近关注来看，反美的言论调子是越来越高，从到现在今天这个高等教育说不能禁止西方价值观，而民间实际上虽然中国人一直对美国有非常大的好奇心而且非常大的好感，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刚才罗弗林教授说到的年轻世代对于美国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是一种更强硬的，现在可以说不的心态。那么你对此你是不是感到担忧呢？你对这种情况？
这个我是不太担忧的，因为那个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原来这本书是什么90年代初
95年左右，
对，
中国什么时候对美国说过事儿？
对，
一直是说不，中国一直是做他愿意做的事儿，为的是他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所以这个也不是个新的发展。其实现在那个年轻的中国人，他们长大，他们没有吃过苦，他们的物质条件都不错，
对，
他们对中国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产生了一个好感，这不是个坏事儿。美国也不必怕这些，
对，
而且像那个罗弗林说的这些那么多到美国来学习，他们是比较肯定了中国的这个那个，可是他们毕竟是到美国来学习的，
对，
他们已经是那个大都会的人，他们的那个思想是比较开放，所以这些美国应该是理直气壮的，有自信心的，不怕这些。很多中国的这些自豪感也不是过分的那个民族感情，根本不是，年轻人应该是有这个精神的，这个是他们的基础。
但是我觉得这个精神应该是以真正了解真相、了解实情为基础，如果你只是因为你被洗脑，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罗弗林先生还有2分钟的时间，请您来做一下这个结论。
我觉得刚才戴博说得很好，虽然有20多万大学生在美国那个留学，有时候会对美国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因为他们吸收这个文化的氛围，所以他们那个回国一定能够这个造福这个言论的这个丰富度。那么相反的，就是出不来的这个学生，如果在国内学习，跟那个外国人那个接触很少的话，他们也许会有更反面的对或者负面的对这个西方的看法。其实我觉得一个现象很有趣，这个主流社会或者政府那个很喜欢外国人能够学会这个汉语，但是不想听我们想说的话。
不一定，
所以把我们放在一些严肃
的眼睛，
但是那个我们真正的说一些严肃的话的时候，他们就点头，然后就再见了。
不一定，
是我觉得这个刚才那个方大伟说的这个做这个专栏，我觉得还是有这种机会，比如说财新网也会有一些各国的一些人做专栏，我也这个。因为我没有时间，我拒绝了一些机会，这个在这个报纸上或者在网上做专栏的机会。其实如果我接受，我也可以参与这种那个国内的这个言论的平台。我觉得这样的 这样的机会也很宝贵，而且还是有。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说中国不喜欢听你说什么，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中国还是很喜欢听外国人说什么，但是
说
的东西
不
一定同意，
不一定对，但是他是喜欢你说比较赞扬的、比较正面的，如果是负面的，我觉得会有所选择。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东西方学会的方大为 David Firestein 先生，威尔逊中心的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以及维吉尼亚大学的 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欢迎你们，就是非常，我觉得非常精彩今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